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六 AD 节目啊。我们这期这个类似广告节目的一期节目，其实跟以往有所不同啊。我们这次请来了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还是我们之前来跟我们做游戏理论节目分享的这个张绍公张老师。
各位集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绍公老师。
哎，张老师好。然后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来自这个市委宣传部出版处的祖铁刚老师，来，祖老师来介绍一下。
各位这个集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委宣传部出版处祖铁刚啊，我也很荣幸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集合的这种观众朋友们，这个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啊。
嗯，
我本身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不算合格的游戏玩家吧啊，所以也希望这个同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家今天要轻喷我啊。
没有什么敌意，就是我们其实就特别想这个，就关于很多游戏的话题其实想聊一下。首先就是其实因为祖老师来了，其实作为我作为一个可能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创业者也好，然后作为一个游戏玩家也好，其实关于咱们国家对于游戏的这个看法政策，然后其实是有些问题特别想聊一聊的，包括也很想了解，就是国家对于我们国家游戏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包括未来的一些这个支持啊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祖老师可能会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市对于这个游戏开发行业的一些支持和政策，这些可能是平时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但我觉得在今天节目里说一说之后，可能有些开发者或者想成为游戏开发者的人会对这些信息感兴趣或者有帮助。然后第三，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张老师也参加了这个北京市国际游戏创新大会，对，然后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分享，以及张老师办了一个展览，
对，北京游戏国际创新展览啊，创新科技展。嗯，
对，所以那我们就开始从头开始聊一聊。
好好
好、
嗯、好，
就是从比如祖老师或者张老师角度，就是你们觉得这几年游戏产业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呀？
我先说说我的体会吧。
嗯、
其实，我呢是从2009年开始负责游戏出版的这个工作、
嗯、
啊。那么2014年的那次政策的变化呢，我也是亲历者之一、
嗯、
啊。那么从那之后呢，其实实际上。2014年我们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了这种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外的这种主机的这个引进啊，那么实际上配套呢就是内容的生产和批准呢是在我们这些部门来负责啊。那其实从这几年的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逐渐的感觉到，就是我们一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产品的来源越来越更多的是本土化的啊，这个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方面啊。就是之前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家关心的 PS 和 Xbox 上的游戏呢，都是海外的这个著名的开发商来开发的。那么逐渐呢，近期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我们国内的这个独立开发者开发的这种游戏产品呢，啊，登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PlayStation 和这个 Xbox 平台上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大的这种啊，比如说像北京的完美世界这种大的游戏研发机构呢，啊，他们研发的产品，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独立游戏制作人，比如说像这个木飞他们开发的这种
银
河机甲，对啊，银河机甲就是我审批的，然后拿到了这个版号，然后我们感觉很自豪，就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目前的这种国内的开发者的这种研发的，无论是从水平也好，设计也好，创意也好啊，能够逐步跟国际的这个接轨，然后能够登陆到这种一流的这种海外的平台上去。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欣喜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前不久呢，北京开了这个服贸会啊。那么北京呢，现在呢也是立足在扩大这个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啊。那么北京未来的政策呢，也会在这个相应的区啊，比如说海淀区，比如说这个顺义区，设立我们的自贸区啊。就是北京未来也会跟上海一样，享受这种自贸的这种政策，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政策。那么我们 刚才戈亮老师提到的，我们做这个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也是吸引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包括索尼、微软、任天堂啊、Unity 在内的海外的这种游戏的这种企业来参与。那么未来的北京呢，将会成为，我相信会成为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就是服务业扩大开放，包括游戏行业的这种重要的这种，跟国际交流的一个地区啊。其实我是个人觉得。从这个游戏研发的角度来说，我谈谈个人的体会吧，就是我是觉得，目前的这个中国游戏的研发应该是处于一个这种厚积薄发，要马上就要薄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之前啊，就包括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事情，就是也是火爆全网，
是的
啊。然后第一时间的
全球了吧，都
对全球，对
全球
啊，第一时间其实包括各级领导也在关注这个、这个游戏本身，然后呢也想去了解情况。我也是这个受这个之托吧，然后跟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制作人也在微信上沟通了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大家都还是有一个做好游戏的梦想在这里边啊。其实中国，我相信啊，中国有不在少数，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大，有不在少数的，就是大家玩着好游戏长大，然后希望能够把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这个自己的这种游戏世界的有梦想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多的啊。
热爱游戏的人，谁没有想做游戏的这个
对冲
动？
对
对
对。那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是我们具备这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有足够多的这种游戏的开发者啊。那我们也摸过底，在中国从事游戏研发的人数可能至少有10万人以上，
10万人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足够多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经济实力、资本实力是可以支撑我们做出好产品的啊！大家都知道，像就是《荒野大镖客》这种大作吧，或者那种爆款，它肯定是需要大投入，对对，大投入才能产生大产出。那么，其实经过这么改革开放来40年的这种发展，我们的国力也好，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好，是能够支撑我们去生产或者是创作一些精品的这种文化内容和文化产品。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兄弟行业，比如说电影行业的这种投入和这种大制作的产出啊，你都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其实我们国内现在在包括在这个手机游戏行业这种大的制作啊，动辄投资上亿的、几亿的这种产品也是屡见不鲜了。所以说，从资金的实力上来说，我们也是能够允许我们去开发，或者说去允许我们去想象更大的空间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其实我们的用户也逐渐的在越来越更高的这个对。用总书记的对人用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人民群众对这种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啊，对更好的精神化产品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消费端是有需求的啊，无论是说我们从这个娱乐互动的需求，还是说就是满足我们这种家庭娱乐的这种需求啊，那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有更好的、更精品的这种产品出现的。啊，所以从这三个维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缺一个，怎么说呢？缺一个燃点或者缺一个契机啊。就是如果真的能有一款这种像爆款这种出现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游戏或者中国这个独立开发者或者中国的主机游戏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代。
曾老师刚才说那个我特别有感受啊，因为我也是，十几年前就加入到这个游戏行业里，我那会儿的感觉就是。如果十几年前你跟行业里人说我要创新，我要全新的做一款游戏，这时候大家可能有很多方面的质疑，就是说你创新的成本过高啊，然后用户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包括那个你的团队能不能支撑，就是刚才提到的人才、资金以及市场三个角度。但是你看今天的状态是什么，今天状态你如果跟人说我要抄袭，我要 copy 一个，反倒不行了。今天是必须要创新，就是从前两个啊，人才和市场，人才和资金来说已经有这个条件了。第三个，从市场来说，现在已经是倒逼你游戏厂商必须要创新了。所以我就刚才提到那个黑神话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到了这个时候了。就像左老师说的，这有点像一个历史洪流推到了中国游戏行业，已经到了最后。您刚才说那词儿叫什么来着？叫黎明
之前的一个就是
对，就黎明之前最后的一段时光了，
对，
就可能马上就要看到一个挺振奋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所以听起来就是国家其实对于游戏整个行业不是说这个在这个怎么说呢，就从玩家角度来说，因为确实看不透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对，就是总觉得是不是国家不希望这个游戏行业太快速的发展，或者是
啊，恰恰
有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经常
啊，我今天这个虽然是这个政府官员，但我也要这个说句公道话，就是说，我是两方面都能兼顾得到，但所以说呢，我跟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其实真的不像有些媒体也好，有些大家理解的那个样子，其实恰恰相反，其实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是希望而且一直很看重这个游戏产业的这种健康发展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希望它健康，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希望它发展啊。就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从这个管理的角度啊，从这个引导的角度，一直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发展的一种方式和发展的一种方向啊。那么谈到这儿了呢，我其实多说两句，可能各位玩家朋友们也能感觉到，就目前我们游戏当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创新性不足。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游戏大家玩了一会儿之后发现其实跟其他的游戏都差不多啊，就从玩法的角度，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创新性不足啊，同时呢又相对来说可能个别的游戏又忽视我们倡导的这种所谓的社会价值啊。那么咱们用行话说，可能它就是比较氪金，对吧？啊，挖坑啊。所以呢这些实际是其实我们现在管理部门从这个用我们的内部的话说，我们叫游戏行业的这种供给侧的改革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主要改革或者说主要去抑制的是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比如说换皮的游戏啊，抄袭的游戏啊，就这种没有创意，它只是为了上而上，为了赚钱而赚钱，它不会对整个产业有这个有促进作用推动作用的这种产品，不是我们倡导的这种精品的文化产品的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在这种更多的游戏当中找到自己更好的这种产品，能把大家有限的精力能够聚焦到精品的这种产品当中来啊。我们觉得这个不是说越多批的越多就是
越好，
对对对啊，所以这是首先要跟
品质上是有一定要求，
对对对，这首先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不要有这种误解说啊，我们要管死一个行业，或者说不支持这个行业，那不会的啊，因为我们一直把游戏也视作这种文化产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增长极，也视作这文化内容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满足大家生活需要的一个产品啊，甚至我们觉得从有些角度来说，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能够承载我们很多这种文化内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其实我们对游戏的认知还是很全面的啊，也不是说戴着有色眼镜说游戏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就是个玩物丧志，或者说就是误人子弟的精神鸦片，这个没有，反而我们是觉得社会上可能对游戏也有一些
误解
对，那这种误解呢，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啊，两方面都有责任。那我刚才提到了游戏行业确实有一些产品忽视社会价值，然后更多的去考虑经济效益的来源，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这种沉迷啊，这种氪金的这种影响啊，这个应该是。另一方面呢，由于这种内容的存在，那么可能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作为家长们，因为我们也都是家长，作为家长们对自己家孩子这种担心，或者说把它转嫁成对游戏的这种谈游戏色变，
对，
谈游戏色变这种心态，我们是能够完全能够理解的。所以其实你们看，就是自从这个机构改革以来，我们这个作为我们的上级部门，这个国家新闻出版署啊，对游戏管理啊，除了最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这个未成年人防沉迷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对游戏行业最重要的要求就是防沉迷。那么这个防沉迷的要求呢，其实我们的要求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高了啊。那么具体到就是原来我们的防沉迷的要求就是 时间时长的要求、
嗯、
啊，通过
每天只能玩小时
对对三小时和五小时，就我们叫收益的减半和归零，就是玩到三小时的时候，你所有的这种道具的收益就减半了，到五小时的时候都归零了。那么现在的防沉迷的要求就更具象化了，就除了这个时长的这种严格限制之外，在这个青少年包括十八岁以下的啊青少年，每个月他包括每周，除了时长之外，他的付费的限制啊，就是他
金额的
限制啊，就具体到几百块钱，不能超过200块钱啊，就这种限制。
嗯，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是从管理部门角度来说，我们要把我们就是强调的，就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青少年，放在我们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然后呢，同时鼓励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个是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所以也不要让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啊，我们要，我们对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充满信心的，它是一个很朝阳的一个行业。
我记得今年应该是还特意为了鼓励游戏行业出了个政策吧，就是这个大力发展这个游戏行业的
对对
内容、
那个、啊。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市现在对游戏产业的这个政策啊。那我们这个北京市委市政府呢一直高度重视这种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是去年底12月31号。以全国文化中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北京推动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那么从这个意见当中呢，我们从游戏研发啊、游戏科技应用啊、游戏的这个理论研究，包括游戏的这个社会化的这种功能性游戏的开发等等，各方面制定了很详细的政策。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北京游戏产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呢，给它归纳为这个一都五中心。一都呢，就是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游戏之都啊。五个中心呢，分别是北京的这个要建设精品研发中心啊，这个北京科技应用中心、北京的理论研究中心，然后北京的游戏社会化应用中心和电竞中心。
所以从
有理论，
对，已经有理论研究中心了。
对，而且我们这五个中心其实。自从这个口号提出之后呢，也是这个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比如我们这个北京刚刚就是今年疫情之间四月份颁布的这个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到2035年的中长期规划当中，已经把建设网络游戏中心写进了我们的中长期规划，就成为未来15年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这个政策啊，
十五年
的一个政策。同时呢，我们这个比如说在海淀建立了这个北京的精品游戏研发基地，专门就是服务这个游戏研发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局，就是亦庄啊，建立了这个北京的新技术应用中心，那专门是为了支持这个北京的这个新的技术应用。你比如说5G 的云游戏也好，包括人工智能啊，对啊，这些的技术的落地。那么第三个中心，比如说电竞北京2020，8月份刚刚举办完，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王者荣耀的世界杯在五棵松，那个也是疫情以来北京做的第一个
的
线下的活动啊，就是我们是在线下这个开放了场馆，然后请玩家们去体会。
那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网游和手游，其实那个发展的特别好嘛，然后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神话之类的这种。它属于单机游戏，包括木飞的那个里面也有很精彩的这个单人的这个环节。就是比如说我们主管部门对于游戏类型什么的有分别对待吗？或者是有不同的这种支持的可能性吗？还是有什么样自己的判断呢？
是这样的，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呢，是我们就把它视作游戏，不会分
对待，
对，不会分什么，最多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细节的时候可能会区分一下，比如说这是一个单机游戏啊，或者是一个网游，或者是一个移动游戏，但是管理的标准和管理的流程
不太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就是只不过就是可能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会自己跟自己有一个标注，比如说它是一个单机游戏，那它那个送审的那个什么材料什么之类会有些差别，对，但是内容就是我们从管理的标准来说，内容管理的标准就是一条线，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我们还是很看重就是这个咱们国内的这种独立游戏对这种整体研发的这种水平的这种提升的这种重要性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虽然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做单机游戏的人，可能跟做网游的人。 啊，它从这个属性上，或者说从它的技术要求上，或者从对游戏的理解上，可能它还都是有些不对，有些区别的，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鼓励或者培育，就是它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所以呢，就是他们我们还是很看重的。你包括这个索尼的中国之星的计划，包括 WeGame 他们也是落地在了北京，对
啊。
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独立游戏、单机游戏的这种活动。他们那个去年 WeGame 的那个线下的那个在北京的那个活动，我还去了啊，我还特意去了。所以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北京现在鼓励游戏发展，不是说鼓励某一项，比如说只鼓励网游发展，或者只鼓励手游发展，我们是希望在北京营造一个游戏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和一个生态
氛围，
营造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啊。因为我们其实在跟这个领导们去分析目前北京发展游戏过程当中的这种优势和劣势的时候，我们觉得研发其实是北京的优势，是传统优势，因为我们北京像张老师他们这种
高校
云集，然后呢我们有大量的
还是挺多的，
对，大量的人才，同时呢我们北京有中关村这种国家的这种制作创新的这种科技的这种中心，因为游戏本身它是科技和文化高度融合的一个产品，对吧，
对，
同时呢北京又是这个千年古都，对吧，这都是我们的这种特色，对，我们有很厚重的文化底蕴，又加上现代这种科技，加上人才，所以北京在游戏研发这方面还是传统的优势。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研发这一方面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工作啊，所以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咱们的
参与
到我们这种研发工作当中来。那么海淀区每年拿出6000万专门支持这种游戏研发，啊，最高的这个单款的产品可以给补贴，给到500万以上，啊，我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石景山
可以申请的，
这是可以申请的，对对对，我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亦庄，然后我们石景山区也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这种支持的游戏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说现在这个时候来北京做游戏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啊，就是政策也很支持，然后那个环境也非常非常好，然后又是这个又赶上了整个的这种大的全国家，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现在提这个5G 啊，提新基建呐、啊，这种各种各的云游戏的各方面各政策的支持，包括这个我们做创新大会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可能是很多的这种各方面的要素吧，啊，就是人财物啊，包括市场都会鼓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师政府也在鼓励这种促消费嘛，就线下的这种游戏的体验。我们未来还有一个叫这个社会化应用中心，实际就是把比如说像这种好的游戏的 IP， 把它这个变成这种线下的体验啊。我知道您不是还做了这个核聚变的这种活动嘛？其实是类似于这种的，我们也是在鼓励的范畴内，因为我们可能会在一些产业园区里专门设立一些，比如主题的 IP 的这种。体验呢、IP 的展呢、这种啊，拉动这种把上下线上和线下打通，这样的其实会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游戏的体验和氛围。
其实刚才那个左老师提到的这个人才，我想就是说几句，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啊说几句，我们今年的那个新入学的游戏专业的本科生，然后在有一个入学的教育的时候啊，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叫倒金字塔培养方式，
有，
哎，就又进入到游戏理论了，
理论了，
进入到游戏理论，
讲讲，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现在说游戏，因为实际上游戏的人才的培养，它实际上这种模式并不是特别的成熟，在国内，因为之前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机制上呢？要么就是建立在计算机专业，要么就是建立在游戏艺术学的专业
啊，对，
啊，
艺术设计，
对对对，然后游戏策划等等呢，就是。各种各行各业，谁都会去做游戏策划。我们传媒大学是现在有三个方向的，有艺术、有研发和这个策划管理。
策划管理。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策划管理，那你进来你要有危机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听说过有艺术大佬、美术大佬，你听说过研发大佬，但是你好像很少听说哎，就是策划大佬，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策划大佬，就是研开发和美术都觉得我也能策划。但是这几个人聚到一起的时候，我那天就跟我们的专业的人说啊，我说你们要一定要明白一点，把这三个专业你先融在一起， 你先要在倒金字塔这个理论的最底端，你要理解一个概念叫游戏人概念。
最底端是什么呢？就是金字塔什么结构？你讲讲这个。
我把这个金字塔分成三层。
嗯，
最底端呢叫基础素养。
嗯，
中间呢叫核心能力，上面呢叫融合培养。啊，这是这三层。基础素养这块呢，我又分了四块。这个基础素养是你成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不分游戏研发，不分美术，不分策划，你要先成为一个游戏人。
对游戏的理解什么的，
这四个里边有四个素养，就是第一个我把它分出来叫游戏素养，啊，你成为游戏人，你必须要有游戏素养。就是我给他们，我们那个大一学生上的第一课，他们都很开心啊。我说你们现在第一任务是干嘛呢？
玩游戏
，
很高兴。
那个小朋友们觉得这还不轻松吗？我说但是有一个误解，比如说你如果什么叫玩游戏，专业的人玩游戏，咱们可以拿电影的。行业的导演来比较哈，你学导演专业，如果说你说你的阅片量不够，导演学习导演是有这个阅片量这个概念的，包括学习艺术啊，你阅读画册，
对，
非常重要。
储备的，
你如果没有这储备，你说我没玩过几款游戏，要做游戏，那你说怎么可能呢？
这是眼界问题。
就像你没看过一部电影，你说我要当电影导演，这件事你肯定不能理解。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的游戏储备。这游戏储备是什么？不是我打四年的王者荣耀或者四年的明日方舟，而是你要把游戏行业里经典的作品，你都要去玩下来。啊，这个有一个难度哈。其实跟所有学生我在说，你们不能忽视这个玩游戏的游戏储备这难度，因为你看一本书，比如说我可能这周。我集中看完了，电影呢更简单，一两小时就看完了。
游戏呢？
游戏好，你如果是好的游戏玩家哈，高手，你可能四十个小时通了一个这个。你要像我这种手残点，那你四个月你也不算多，
嗯、
对吧？他是
你手太长了，四个月太长了，
暴露了啊，
暴露
了。
露了
就这意思啊，就说实际上游戏素养的储备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嗯。
但这里面
需要大量时间，
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些方法。你作为专业的游戏人来说，你不能从自己的个人爱好说我只体验这一类的，你必须得是一个多元化的，你去整体的了解游戏素养，那就可能连玩带云带一些评论等等的这些你都要结合进来，你要有一个概括的对游戏素养的认识。这是我说的倒金字塔模式的基础素养的第一个。然后第二环节就是叫数字媒体素养，因为确实是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也有桌游，但是未来的你看这次科技展就是会体现，就是未来的游戏承载媒体它一定是一个数字媒介的。
嗯，
甚至现在说这个有那个脑机接口，那有可能都成为了
未来的、
那就是不知道什么媒介了。所以这个数字媒体素养是现阶段大家一定要有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设计能力啊，就是这个设计能力有人可能会误解，这是误解最多的，误读最多的，可能认为是不是只有游戏艺术人才需要。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指艺术设计，而是指一个结构性的设计。不管你是你研发你要有设计，其实你做策划你也要有设计，美术也要有设计，这个完全不是和视觉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就是创作，
是一种架
构
性的设计。对对对，是架构的设计能力，这个一定要理解。所以这个设计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正是现在所有游戏专业都最缺的一个。而且这种架构设计的教师人才，你看这次左老师说这种理论中心，其实我们现在找人才是最难的，
对，
很难去找到这种专家。
现在人才似乎是就是真的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就包括
那天我记得那个部长不是提到说、
嗯、
这次演讲里有没有国内的高校的专家，然后咱们还有点发愁啊，
是，嗯，
然后我第四个，我说完这第四个就是逻辑能力，啊，这我认为这逻辑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哪儿呢？它是有别于，就是不管你是做游戏美术还是做游戏策划，其实游戏它是一个，上次咱们也说，它实际上是抽象的系统，它这里牵扯了大量的逻辑关系，所以这部分的能力呢，你要去主观的去多多培养，所以你有这四个能力之后，你就构成了所谓的一个。游戏人的一个基础，
那为什么是个倒金字塔呀、啊？为什么是个倒着的呢？
这么说哈，就是金字塔底部是你要成为游戏人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嗯，
但是到第二层就是说核心能力的时候，就要发散了，
哦，
啊，到第二步的时候，那你举个例子啊，我想做，我想作为一个，不管你是做制作人也好，还是做游戏研发也好。 你都要在这里选择一条自己的路径了啊。比如说我要做制作人，但是我可能是这个叫交互式游戏的轻度交互式游戏的制作人，或者我是 FPS 游戏的，或者我是 RTS 游戏制作人，我就很少有听特别有经验的老炮专业制作人说，哎，张老师，我什么游戏都能做。我说
那不可能啊。
我说那你应该不是不太专业。所以这个就是到第二步的时候，你必须得选择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可能是研发路径，可能是美术路径，可能是这个策划路径，而且在这个路径里，你可能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嗯，
去深挖的。所以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开始发散了。
嗯
啊，它有宽维度，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千万别想着说我。当然，独立游戏制作人虽然说他都有，但是其实这些独立游戏制作人他也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是这个融合培养，融合培养其实就提到了这次说的，其实和我们展览啊和这个大会都有关系。就是我希望游戏行专业的学生，虽然你学游戏专业毕业的，但是你不一定未来一定要进入到游戏商业化游戏的研发领域。你可以再往外走，因为游戏化的这个，你看顺丰这次招聘，我记得去年出了一个话题嘛，顺丰招聘了游戏设计师，干嘛呢？
做游戏化吗？
去给他的那个快递员的这个奖励机制
啊，做游戏化
设
计，
做游戏化
设
计。
嗯、
然后南加州大学呢，出了一个游戏和健康的研究生专业，啊，就是
游戏与健康是吗？
游戏与健康的研究生专业，
啊、有这专业了，
有这专业，有这，他叫研究生的方向。
哦，
啊，就是要做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其实确实是游戏，它是可以帮助你缓解很多精神上的这个感受的，所以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第三个方向就是纯粹是你在有熟悉了游戏的基础之上，你要和其他行业去融合培养了，
嗯，
所以第三个层面就是大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分支了，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把这些内容呢都输入到真是建立在咱们那个政府的政策上，去输入到这种理论中心中，其实我想应该是对行业啊对社会都有帮助的。
对，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社会化的这种应用，也是我们这个五中心的建设之一嘛，就是实际上我们认为游戏它除了娱乐的功能之外，它有很重要的这种，比如说在军事模拟啊，在这个医疗啊，在教育啊这方面，它有很重要的这种功能。我听说那个美国已经把这个游戏作为这个处方
啊，对
啊，作为处方，对对，治疗某些青少年的，比如说那个自闭啊，这类似于这种的，作为一种处方，
就是你得了这个病，然后开药，但给你开了个游戏，
对对对，就游戏处方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实现了。其实就是，我们也关注，就是在更，就像张老师说，在更广领域的社会化的应用当中，在更多的领域当中，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后能去帮助一些人。这样的话呢，就是普及游戏的，我们叫它的这种正向的一些价值出现。它除了能够满足咱们娱乐的需求之外，对对对，这也是我们政府这个比较倡导的这个游戏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比如说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很多的这种游戏企业，除了这个伸出援手向我们一区捐款捐物之外呢，他们也开发了很多这种一个是普及咱们这种防疫知识的这种小游戏，然后另一个呢也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宅在家里嘛，就做了一些休闲的这种游戏，然后满足大家这种精神化需求。所以这个各级领导对这个游戏行业的这种逐渐提升的这种社会化的这种功能也好，社会责任的这种意识也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啊。
你像我就正好左老师在这儿，我问问哈，就是你像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在北京落地一个游戏文化的空间游戏馆，这个应该是，
这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的，
计划之内，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社会应用中心嘛，就是把那个线上和线下的那种消费打通啊。如果有这种方面的这种资源，或者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再做深入的对接。因为我们北京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政策叫老旧厂房改造的政策，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空间，对对对。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你看我们那个电竞北京2020是在那个首钢园区的那个3号高炉里做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老旧厂房的这种资源呢。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补贴，有一些政策，你包括你装修也好，包括做电竞馆也好，就这种的补贴的政策，财政的角度会有一些支持，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种氛围，线下的这种氛围。
嗯，就刚才咱们提到独立游戏嘛，其实我觉得硬核机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嗯，
对，就是这个独立游戏团队然后做出游戏，然后拿到版号，并且现在 在全球其实它都有发售嘛，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例子。就是就很多同学啊，可能从张老师这个地方走出去的学生，经历几年之后，很多人现在都在有做独立游戏这个想法。包括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从核聚变就能看出来，独立游戏团队在中国越来越多了。对，就是那有没有这方面专门对于他们的一些支持呢？或者说刚才这个朱老师提到的这些支持政策，其实是这些独立游戏开发者也是可以去申请得到的，对吧？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做那个海淀的那个精品游戏研发基地啊，其实那个特别特别这个负责任的说，或者说特别掏心窝子的说，我们当时就是想扶持咱们这些这种独立游戏的开发者啊，其实我们就是想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空间，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潜心的去开发游戏这件事儿啊。那么当然可能前期呢我们宣传也好各方面也好，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消息的知道不太多，所以来的全是大厂啊，就是什么腾讯啊网易啊什么 B 站啊。
对，因为其实作为个体开发者来说，有些政府的那些这个就比如支持政策之类的吧，其实挺难传达到他们的这个领域里面的。
对
对，
可能大家可能就更多的关注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新闻，然后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种这种政府的这种就是比如说版号又出什么情况了。但其实对这种产业的政策可能一个是宣传的到位的问题，另一个大家可能也不太关注，可能觉得又是一个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但是我们这个海淀的这个研发的基地，实话实说，我们还是给大家预留了很多的这种叫空间啊，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我们会在那里有这个除了这种政策性的支持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立比如说这种产业性的基金，然后呢会给大家的一些初创型的项目一些
空间和资金上
都会有支持。对，我们是希望能够在那里能培育一些好的团队出来，因为我们也之前也摸底过，其实独立游戏的团队可能从前期的角度来说，可能资金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对，然后呢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创意，也需要一些这种好的一些支持啊。对对，当然我在这里也因为我之前也去跟一些独立游戏的这种团队或者跟大家有一些接触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就大家对这个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这种内容的要求，或者说这种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内的这种游戏的这种品质的这种要求，有些东西可能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海外的很多产品包括很多的内容，它里边会包含很多这种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暴力吧，就是它可能有些宣扬的一些东西，因为实话实说，海外的游戏可能它是有一些对年龄的这种限制，或者不同的人玩不同的游戏，对，
咱们没有，
咱们可能更多就是全年龄段的，所以呢，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对这个内容尺度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那可能这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比较纠结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能够找到一条这种既符合要求，然后又能够好玩在这种道路出来啊，就是大家不要说啊，这个好像是由于内容的问题，然后他们就不在国内发或者发不了，这也不这个，就硬核机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吧？对，所以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国内能把好的产品在国内也发好。我们那个精品研发基地就是会有一些类似于孵化器的这种操作，然后呢。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大家可以去关注那个地儿，在中关村一号，在北京路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个园区真的很漂亮。
那祖老师，如果我们想有朋友听完节目之后，可能会很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就关于您提到，比如海淀区，然后和一些资金、空间孵化的一些政策的话，他们从什么渠道可以了解到这个呢？
第一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公众号，然后第二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相应的这种对接人啊直接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
公众号名字叫
叫这个北京市精品游戏研发基地啊，这公众号大家在微信里就可以搜得到，
可以、
啊、好吧？
对，然后我们回头再要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联系方式吧，然后我们更新到我们这个也是节目下面。
好。
对的一个这个正文里面，大家可以去了解。
对对 对，欢迎大家都来北京做好游戏。所以包括这个我们 除了这五个中心的建设之外，我们下一周将刚才张老师提到，我们将召开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啊，那我多跟各位介绍介绍我们这个大会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呢，它旨在是目标呢，就是为了把北全世界的这种游戏研发的这种创意啊、理念呢、制作人呢，包括这个平台啊，都能聚集在北京啊。那么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游戏市场和游戏的这种生产和输出的这个国家之一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游戏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认为呢，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能够提供给全球的这种游戏开发者，然后让大家来交流、来学习啊、来体验。啊，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有一个这个叫游戏开、
GDC、
啊，游戏开发者大会叫 GDC， 对。那么那个平台呢，其实啊，在美国来说，在全球的开发者当中，这个影响力很大，
对对
啊。那今年呢，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其实 GDC 也办不成，也办不了。
线上
啊，对，线上好像也没
有些活动。
对
对
对对。那么我们今年呢，这中国呢，现在这个在抗击疫情取得了这种阶段性的成果这情况下呢，我们希望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线下的场景。
对对对，线下的场景里。那么我们是在9月25号到27号，在北京的海淀区啊，那个3天的时间，我们邀请了。来自全球超过100家的游戏研发运营企业的这种负责人，然后做129场的主题分享，3天129场，啊，这些主题分享呢涵盖了6个领域，有制作人，有游戏硬件，啊，有游戏的技术开发，有游戏的玩法创新，有游戏的这种发行平台，再有就是游戏的这种融合和创新。你比如说像咱们这种，集合网这种媒体啊的媒体属性的，包括有一些游戏的这种周边 IP 的这种开发等等，反正6大板块
覆盖整个行业的，
对，覆盖整个行业。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国际游戏的一线大厂，全部都会来我们这儿做分享。比如说我们开幕式邀请了索尼，然后 Unity， 然后这个暴雪的中国区的负责人来，啊，然后呢，全球的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很多外国朋友也没法到现场，对，全球的这种，比如说微软、像索尼，就他们的这种海外的。这个负责人都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高峰论坛来，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推动这种，就是还是说到刚才就是北京的政策嘛，我们推动这个北京的游戏这个整个行业的这种发展，产业的这种健康进步啊，是一系列的这种工作的这种配合啊，你包括这个基地的建设，包括这个政策的出台。啊，那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会，再给大家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啊。因为我知道集合网上也有好多这种咱们的这个游戏的开发者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我们这个会，然后能够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我相信大家来了之后肯定会物超所值。
是，3天129场，这实际上应该算比较非常密集的了。
那现在是可以在这个官网上。看一看整个的这个时间安排之类的
啊，对，我们的这个我们是跟猫眼合作，有这个售票的这种系统，然后接下来我也会把一些这个整个的安排专门给咱们集合网的朋友们有一个这个是我们整个有一个议程的这种安排，129场哪些人来主题分享，每天都是什么样的这种主题，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长图啊，可以给大家啊，大家可以。
大家就在这期电台节目下面的这个正文区、文章区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体的这个活动的安排了。
对，张老师多给大家说说展的事儿吧。
好好好，正好这个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那个，因为刚才左耳提了这次活动啊，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大会和展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就是它实际上是，就是区别于之前所说的这种。娱乐，也并不是说让这个游戏厂商之间在这样一个平台进行，比如说游戏的交易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商务的合作。我们这次还真的就是瞄着这个类似于 GDC 这样的定位，就是实际上是从
开发者
研发的角度去弄。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左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行业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就是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创新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行业阶段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开发者他也愿意出来分享了。你看这次在这个政策上提出了理论研究中心，
对，
十年前我说创新都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儿。你十年前如果跟人说，哎，咱们弄个游戏理论中心，人家可能就问，这个什么是游戏理论中心？
嗯，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咱西蒙包括咱们做的几期节目、
嗯，其实不就是希望这个把理论化的一些，
没错，就是
游戏理论化的一些概念，
是包括之前讲到的，昨晚可能没听，就是上次咱们讲的这个哈尔范的相关，其实它是游戏理论在还是要承认，就是说，西方的游戏行业发展它是有前置性的，它比我们早一些，所以他们在理论上走的也有前置性。那到现在为止，如果中国的这个游戏行业，要为了适应我们的这个市场用户，甚至适应全球的一个竞争化的这个发展，你理论必须要跟上，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如果大家仅靠说我们继续在copy 啊，或者继续在组装式的研发游戏，这个是不可能的了。
嗯，
包括那天我提出一词儿哈，我说叫游戏行业里的顶层架构式的结构式的创新。
嗯，
就是很多什么叫创新？创新可以有很多维度，比如单纯的我把这个角色画得很漂亮，抠得很细致，这种创新呢，它就是属于一个局部化的创新、部分化的创新。
嗯，
但是一个好的游戏，它其实在出发的那一刻，就是立项出发的那一刻，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这种，或者有顶层架构创新眼光的这样一个制作人，他从玩法、从美术、从音乐，甚至从整个市场定位，把这个游戏进行了一个结构化的创新。这种创新它其实是可以走得非常远的。而这种创新的诞生，一个是靠咱们说的历史要积淀这一刻，另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应该有方方面面去推波助澜一下，理论的支持也好，甚至像我们说的这次的文化活动的支持也好，所有方方面面带来的支持，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刻加速的去推进它，让中国游戏行业能走得更好。所以我想这次就是三天129场这个展览，其实我也挺，真是我今儿唯一遗憾就是可能听不过来。这三天129场应该是一个互相比较重
选择，
你要有个选择重叠，它实际上很多议程是重叠的。目前这应该是刚刚开始公布，我现在估计我们传媒大学的学生应该就会有大量的学生去乐于参与其中。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变化。然后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配套活动，这个展览的活动呢也是有别于行业中的这个纯粹的娱乐性展览，而是把这种游戏研发过程中所有涉及到的科技环节，
嗯，
进行了一个集中展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8K、4K、VR、AR， 甚至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是一些这个有趣的科技因要素在游戏中的应用。当然也和我之前做的2018年的那个展览有点区别，
嗯，
就是之前那个2018年的展览是非常注重文化，
是
这次实际上相当，对，这次相当于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游戏加科技，带一点点文化这样的一个为主题的一个集中性的展览。这个展览就是也是我们之前组织活动，也给大家提出的建议啊，就是说，你光去听人讲看，光是这个这种语言上的交流啊。它是一个维度，如果能在语言交流之后，你到楼下亲自体验，而且是集中体验我们所有大会提到的这些科技内容，提到的这些游戏内容。比如这次那个在那个市委帮助下，咱们把这个微软的叫模拟飞行，
让微软模拟飞行
带我们那个一个封闭的这个小剧场里，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其实你是在你自己平时的游戏活动中应该是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上面听完，你下面再去体验这种活动，它实际上是纯开发者向的。这种活动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是完全是促进游戏行业这种快速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也很期待这活动啊。
好，那刚才我们大概就是这期节目吧，整体聊一聊这个关于咱北京市，比如海淀区经济开发区，然后对于这个创新游戏或者说是游戏行业的一些扶持政策，以及马上下周这一周，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是已经是这一周了，这一周 举办的这个国际游戏创意大会的这个事情。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网站这个节目的下面的正文部分，然后了解到关于我们这期节目提到的一些知识政策和展览的一些所有的一些信息。对，然后今天也感谢二位老师来这儿分享最近的这些事情。对，
谢谢希望，谢谢希望，也谢谢集合的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我们这次活动。
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这个关注支持我们北京的这种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然后呢，我也代表咱们这个北京市的政府呢，欢迎大家能够来北京干事创业，然后我们一定为大家提供好服务。好，
嗯，太好了，行，那咱们就这期先到这儿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